我们请开场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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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我们昨天讲到321页，那这里面最后有一个提到国王须舍河山去，下至乞丐亦须舍财藏。最主要这个范围是在讲说，财物虽多，不能赎命。那在我们来讲，就是你不能留有一分对东西的挂碍，即便是一分，你不能让你的烦恼有生根的地方。所以这种对平常世间事的一种看淡，应该很早就要养成。我们这个道理大家也都很清楚，不过能放下的其实上是不多。那这个假如你平常没有对你所挂碍的事情做事先的观念上的转变，恰当的依着佛法去思维，你等到事到临头说要放，没有这种事，说实在没这种事。我们有时候碰到哪些事情我们会心痛，你看你哪些事情最容易让你真的心痛，我们讲说心痛真的是心痛，有时候让你真的很不安极为心痛的，这就是你最必须要赶快面对的。那你说像这个乞丐他只有一个财账，不管你有多少，他当然好舍啊，不过假如不舍的话就是挂碍所在地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在修行上得不得力啊，其实在很多地方就看他能不能舍，因为其他地方我们看不出来啊，修行了禅定功夫怎么样你也看不出来。我过去不是有一个例子，一个禅师到最后就是剩下那个波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波，光这个波你就放不下了，你说你有多高的境界，大概也一眼就看出来。其实他讲说阎罗王要找他结果他都什么都放下，就只有波没放下，所以到最后他把波放下，结果也就阎罗王就找不到他了，就超出三界了。你把阎罗王看得太笨了，因为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如果实际上就修行的境界上来讲，如果你连波都还放不下，那个境界不高。那波放下了呢，就因此阎罗王找不到，那免谈。波还不是你的生命呢，波还不是你的生命呢，现在是连生命要放。所以如果我们举这个例子，当然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挂碍处，就有他的生死处，这个是一个比喻的。那其实波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那种根本的那种自我的系缚啊。我们在佛法里面到最后是对于我们最后的一个根认定点，这个认定点在哪里，每个人众生执着不大一样。那认定一个根本的一个点，那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执，这才是轮回的根源。波还是身外物，那这种执着都还算很粗。一般世间人来讲，有很多人品德高的人早就把世间事就放开了，你不要以为把什么事情都放开了这叫解脱，只要稍微有更高的禅定人，这种东西早就丢了啦，早就丢了。所以要丢世间物其实并不难。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把标准拉低，你连世间物都没丢，你说你要解脱，连升天恐怕都还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下士道，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的修行，那用这个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修行的境界啊，就知道说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在这个时代里面能解脱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少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下士道，连欲界的物身跟物都必须要放的，而你没放，不要讲说你恐怕要升天都还有挂碍。我们讲实在，因为你跟欲界的烦恼还相应嘛，所以你看要能升天啊，要有升天的德啊。也就是说在佛法里面，你不要讲说我修多少功德，我们这功德中间有它的意义在。什么功德？欲界功德就生欲界，色界功德生色界。那我们一般修的功德是什么功德？如果你以欲界心相应的功德，就是欲界啊。你以欲界心相应的功德就是欲界啊，你不要想说你会跑到色界去啊。那你说那我持戒呢？哎，持戒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欲界没这个。除非你用欲界心希望得欲界功德而持这个戒，就在这里。否则的话，就我们所修的戒法，因为它背后，即便你有很多烦恼，你还有欲界心，还有色界心，可是因为它本质内在是欲界色界所没有的，所以就因为内在有那一份跟出离相应的，所以他即便因为你有夹杂的欲界烦恼，你来到了欲界，可是并不表示你就纯粹就有欲界的功德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出世间功德在里面。那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如果我们所做的很多善法都是以欲界心相应的话，就得到欲界了。所以如果你连那个障这些欲界法都还在执着，这个在色界来讲不会执着这种东西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修道人不是，我不是说修解脱法，只要过去的，你看过去的道家的道教的这修道士本身对功名利禄也都是放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然讲那个八仙也都是仙人啊。好，假如他是真的的话，他们所代表的对欲界的这些烦恼他们也是能跳脱，可是他们不能解脱，是吧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谈的是以下士道的标准来看修行，就连这个都没有，那其他后头都不用谈。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，这让我们的整个，我昨天也提过，让我们的整个菩萨道找到了一些真正比较稳定的平台。菩萨道谈的是很高啊、哦，一旦受了菩萨戒，都往在大众之间的前头，重重之上手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凭什么？凭着那一份比别人更亲近、更无染的这份亲近心，除了这个亲近心之外，还有那一份慈悲心，所以你才连声闻人都比不上你。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讲的菩萨戒，经常是没有声闻人的亲近啊，甚至有时候比不上世间人的亲近。这个我们讲的修行是欺狂的，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啊，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很难讲，你知道为什么很难讲？讲到这样你会觉得说，这对一般人来讲要求太超越了哈，这种要求太超越了，乃至我们不大敢讲，怕说会不会气机。可是其实这是已经是佛法里面该舍的当中，连最起码该舍的，那现在连谈这个都难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人已经无法预想到如何将所有一切舍掉的那种想法。所以，即便我们要谈这个，都很不容易，因为一般人谈到这么要求，连所有都把它舍下，讲世间物哦，我们不要讲破我执哦，这个都还没有，我们只是讲世间物哦，就已经难了。而讲的都是事前，每个人必须要面临的，所以要谈到这样的一个 境界，要谈到这样的一个心情啊，其实是越来越不容易了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如果你再为真的是想求解脱，可是你明明还有很粗浅的戏腹，我讲的是很粗浅，就是连那个本来应该照理讲在你这种程度不会再绑着你的，竟然你都还挂碍，那你就知道了。我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啊，对不对？照一般世间人比较好的人早也放下了啦、哦、可是现在你现在是以修道求解脱行菩萨道这个标准来看，这应该是不是我们讨论的。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讨论很多戒律，应该是不需要讨论的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一定要的。当我们一直在强调戒律，就表示说这个环境里面的戒律已经出现很大问题，连这个应该要谈的应该不用再谈了，就是因为它理所当然的嘛，还要谈吗？可是竟然还要谈，这表示什么？已经太离谱了，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啊，这里面讲啊，我们是从一个实际的心情啊，因为这个道理我讲过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可是拿来检视自己啊，就发觉这是大学问了，因为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大学问，哎，所以我那也提到一个问题，就一个居士，一个孩子想出家，啊，这个居士已经修学佛法已经二三十年了，结果一旦看到他孩子要出家，现在就很哀伤啊。那又怕我去鼓励他孩子出家，其实我不会鼓励的啊，哎，不过我比较哀伤的是，我完了，我哀伤了。他都已经几岁的人，他还希望他能安享晚年，他还希望他的孩子能承欢膝下，他可以谈到他修行有哪些感应，看到哪些相，你就知道那都是七狂相，或是偶然的一种一时善心感应的短暂的相，不长远。为什么？对世间的爱欲啊，竟然那么坚固。我只能跟他很肯定的讲，你绝对无法往生，就这样。因为你现在到这个年龄还想承欢膝下，你以为往生那么简单？那要一心不乱呢。什么叫一心不乱？就是一心哦，就没有二心的意思。你说一个念头，我就一直在提啊，我们那个念头里面夹杂太多念头。其实一心不乱所代表的是一种全然没任何保留的一种信心呢，对世间从来没有任何留下一丝的挂碍的呢。你能做到一心不乱吗？我们不要讲一心，就是一念往生，问题那一念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太简单了，讲的太简单。假如都一念往生，其实修行就是，只要临终记得告诉我，其他你尽管去玩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因为最后一念就可以往生了，所以你要造恶业没关系，不过那个放大圣经的不要了哈、哦，那无间的这些不要做，其他你尽管去换界都没关系，记得留下最后一口气找我。只要让你一念你就往生，所以你都不用修，所以佛法就放在一边，其他经教也不要啊，只是记得临终的时候念佛一声，有这种道理。如果你相信这种道理，那不是毁谤佛法，是吧？所以一念往生会不会可能？可能啊，因为实际上因为那时候的念没有其他念，跟其他道不相应，怎么会往生其他道？问题你那一念根本不存啊，你大部分还是都是六道念啊。所以我们听到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很现实。其实我之所以就一般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位居士，我情有可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站在修行解脱，我不认为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修，可是我觉得你起码的心态都还没建立，你的起码心态都还没建立，那我不认为你以后还有多少机会再改变这种心情。孩子出不出家是孩子的事啦、啊， 即使他是不是够这个格出家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也不在乎他怎么走。可是我问你，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你那种这种那么多的情缠，而且竟然让你困扰到啊，我没办法安心了。所以所有的佛法，当面临到最爱的东西的割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功夫有没有，这就最现实。所以我想说，有时候啊，提早体验一下也有好处，不要到临终才知道说你没有放下。在现在，所以说有时候修行很有意思，有些有福报的人是提早受苦难，为什么？提早知道哪些放不下。因为你等 一路顺风到最后，你发觉其实你放不下，这时候就难了，因为改不了。所以修道的立场在看一个人的遭遇啊，其实角度不大一样。所以你说佛菩萨有没有保佑你？其实有保佑呢，真的有保佑。一路上你只要坚持到最后，你一回想你周边一路上过来的遭遇，你会想想。冥冥中好像是有一条，有一个带着我经过了这些磨难，让我的心智成熟，让我对向道更加的坚固，好像有这么一条路，一个感觉在带着。所以我讲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可是却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啊。再过来，大善之士吞八众脉云：众生防金地，死不带一礼，生能送一计，死可做资粮啊！哎，这个在历史上，在经教里面有很多是这样啊。有的人业障很重啊，可是他平常没什么修什么法，就是对某一个经教的道理啊，那个我们不是讲说若人一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这个在这个典故就有啊。有一个啊，他造很多业，他也没有什么修什么法，他就只记得这一句话。结果他在受报的时候，这个念很强，就送出这一句，马上得脱，哎，是吧？那所以说，你能送这一句，即便这中间夹杂了很多烦恼，可是毕竟已经跟法相应，好，有跟他配合上来。又如如意宝树基金啊，云：任积千金粮，死为空腹去；任积千金衣啊，死为赤身去。国王临死时，苦与贫人等，死物富贵之，无非诱惑惧。哎，这很有意思的。此财物之无益者如是，就是说，我们只存在着一种虚荣而已，实际受用啊。我有时候我们衡量一下，我们其实真的很有福报，修行人真的很有福报。我想想一想啊，那也不缺嘛哈。有人当然你自己要求很多的话，那这是自己的问题，可是也不缺。那很多烦恼其实也可以不用，那是你自己找的，或者的话其实也不用挂碍，那提供了很多机会可以修行，吃也没有比外面的很差啊。有的人到外面吃的很多，结果吃的很不舒服，结果有时候有些人到了寺院说，哇，寺院这样简简单单这样一煮啊，好好吃哦。你看他觉得好好吃，他吃了很多餐厅，结果到了寺院说这个好好吃哦。可是我们是天天在吃呢，让他们多羡慕。他们吃餐厅不好吃，他们到寺院觉得好吃，而我们就是天天在吃的人。所以我好像在吃这一点我一直很满足所以我不羡慕外面的，我觉得我也很非常非常满足，那用的各方面也都不缺啊。我们求的不多，因此我们也不缺，那不缺不就很安乐吗？是吧？因为你不缺，所以你才能给啊。那你看他这里讲国王死了又苦与贫人等，那人就会的在一口气这样争，我要死得好看。像现在很多贵族学校，很多学生，我认识有一个家长啊，他后来 他把他的孩子移开这个学校，因为他发觉这个孩子啊，在这种贵族学校里面态度改变了，他们喜欢比，就是攀比不同的人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从小就是一群富贵人都在比能力、比背景、比财富这样的情况底下啊，这个孩子长期这样熏习，到最后心地不大老实，不朴实，所以他毅然决然把他调开。因为他知道要的是一个好的子女，而不是这样的一种虚荣的，外面贴的很多金的，可是里面不行的，是吧？可是我们不知道，其实到最后你所得的东西啊，其实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所以在我们现在啊，我觉得这里面容许有很多讨论，在佛教里面也去，我们讲实在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门内人啊。有时候不讲也不行，不讲了有容易起分别啦，不讲，可是这个问题我是希望下一代都有这样一个比较恰当的观念，才不要一直往虚荣这一方面。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啊，强调大，强调人多，强调排场，缺少那个本质性的东西，缺少做一个宗教。我们不要讲，因为其实佛教不是宗教，不过就宗教来讲的一个质朴啊，也少掉了。所以我们很在乎那种虚荣，其实在佛教里面到处也看到这种虚荣，这种排场，看得伤心。所以我们自己啊，在这样的领域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排除这样的想法，这种东西对王者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你越做越他越都没用，乃至我们在现实当中不是为王者，乃至为其他事情所做的，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做一个明眼人、有智慧人看到的，只能看出你们此地无道，只有这样。那是一般人的肯定没什么用啊。一般人是因为他不知道，如果就知道人来讲，他觉得你这里无道，为什么？你们的心不老实，对。你即便再好，跟你的业根本无，跟你的业报、跟你的轮回无关啊！啊，所以到最后，食物富贵之啊，无非诱惑具，对你不但没用，而且是伤害你，是。所以，当有人在没有的时候，他在想有，他没想到，其实他的啊，我最近又碰到有一个。他想修行，那修到最后，他化解有点不满他先生怎么都不理他，甚至外面有其他女人，很不满，就一直苦恼来找我。我说，你不是想修行吗？是啊，那你现在不满什么？他至少对我要忠诚一点啊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样？我说，你就当做你出家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说：“对哦，你看，有人要出家出不了家，现在是没人爱你，刚好好出家，他不要了，就是不知道，那你莫名其妙的那一口气，不知道是争什么。所以有人在这样，他就一直会的跟他争。我说你在争什么？我看到的是一个很浓浓厚厚的女人习气，看到不这个道人的味道。”竟然还在争那个莫名其妙的一口气，你也知道你必然要放下，你也知道总有一天你要好好修行，可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你本来不要的东西上竟然在起一气之争？他想一想说，对哦，可是就是放不下。你看他也知道了，讲完知道了，可是好像那个热度还一下退不了啊，应该去吃冰了，就没办法，人很奇怪啊、哦，明明是福报，可是他就回头去找业障，嘿，好怪啊、哦！我看了这一点，我就知道了，原来是福报那么大的人，哎，再过来，以眷属虽重，不能待时，亦不能挽救，不问老幼，死时无一能待，无一能携。国王之与臣民， 父母之于子女，莫不如是。谚曰：人生如旅客，时时别传舍，绝无传舍随旅客而行者。就是说，不可能有你住的东西跟你一直走，就你走你的啦。每个人个人没有任何东西随着你，你居住了，你任何东西没有一个人陪着你走的。所以你看，修行到最后，还真的必须要耐着寂寞的人才走得下去。动不动的需要有人陪伴的，那样麻烦了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走，而且你越需要越热闹，越热闹的这个人啊，其实越不安了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有一段时间给自己有一种享受寂寞孤寂的味道，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安得住？因为啊，你慢慢病了，尤其你在病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周边能来看你的都是些能安慰但对你帮助不大的人，甚至也慢慢没办法来了。因此绝大部分的时间，越到晚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面对自己啊，那你必须要学会这个。那对一个有修行有经验的人，他不在乎啊，他巴不得你们不要来找我，为什么干扰我啊？可是我们现在期待到，哎，我的子孙怎么没回来见我？有了，现在都用网络的，看得到摸不到。哎，现在以后你的子孙都会来见到你，你卧病的时候就有好多电视都来了啊，大儿子来了，二儿子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摸不到。哎，看到好像看了很多台电视这样而已啊，你的子女就现出来啊，可是你还是很寂寞的走你的。所以世间呢，只有尽力的付出，但不要去依赖，不要去依赖，保持一种宽广的慈悲心，利益所有有缘的人，但不要去寻求回馈，因为你一种多了一分寻求回馈，啊，多了一分寻求他对你的付出，你就有多一分的弱点，啊，对他的期待就造成你的弱点，啊，你的软弱。此亲属之无益啊，又如是，且不特指。凡平时之一切贪爱财物，造诸恶业，无一非为彼等而作。自果成熟时，彼等皆不能分担其责，为自承受。就是你为他们造业，可是受业呢，那你自己拿啊。我们只纯粹享受你给我们的，那自己要承受业报啊，那就是各做各的吧，你享受你的啊，全套的哦。好，哎，绝对没有打折。这里面多现实哈！由是师之，是彼等之于我，不过为昔有追逐之伴侣，待至死时，反成为增加陷害之怨敌。讲得很现实哦，那所以也只能在我们这里范围讲啊。可是实际上，这不就是现实吗？唯有年纪越长的人才看得到这些现实的面啊。为什么叫怨敌？因为让你放不下嘛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越可爱的眷属，越孝顺的眷属，越麻烦。为什么？放不下。所以要是碰到一些不孝的子女，阿弥陀佛，为什么？我好放得下。所以随缘啊，好用功啊。你要期待人啊，我的子女好可爱啊，哦，子孙那么可爱，他们对我都那么好，啊，你怎么走？你怎么走？啊，所以有时候真正的怨敌倒不是说真正那个仇，而是说他让你无得不没办法解脱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周边里面，自己本身在人事物有没有被束缚？啊，有没有？我想每个人都会有。那可是深浅不一样啊，所以啊要留意。再过来，丙，具身之骨肉亦须舍弃。自之身啊，自之生命骨肉，彼之财物眷属尤为亲切。 濒死亦无法治水，藏谚曰：此时四性与四大分离，犹如书友中拔毛。当然书友中拔毛怎么拔我不大清楚，不过好像是不舒服了。未如冻结之书友中，一要拔除其毛，其痛苦可想啊。那我们经常讲就是四大分类啊，乌龟脱壳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乌龟脱壳，且又不能留一毛而不拔，此之自身之痛，痛苦言啊，其爱着自身之有，就是说此就自身之痛苦言。再过来，其爱着自身之由胜者，此时以难舍故啊，则烦恼欲治。这个重点在这里。其实我们很多地方说，为什么有的人死很安详，有的人死很困难？如乌龟脱壳，脱壳很难脱嘛，谁绑你？你绑你自己了。所以你看他这里讲一句话，其实是根源就在这里。爱着自身之由胜者，此时以难舍故，以难舍故则烦恼欲治，在这里。所以一个平常对自己的身心所执着物啊，对这个身体啊，经常观这个身心虚妄的啊，不一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越照顾生命的人苦越大，所以这苦来自哪里？你自己给自己的啊。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讲一些说舍舍，其实是对你慈悲啊，因为你把那些障碍你的东西舍掉啊。所以不是一问纯粹在道德上那讲得很高啊，让你做不到的，不是，他是慈悲你啊。因为你那种让你带也带不去，只是滋长你的烦恼困难痛苦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及早把它放下来？我知道更难了啊，烦恼欲治，堕落欲胜，此身躯为此时之累者啊，又如是。所以为什么有乌龟脱壳的问题？乌龟脱壳多难啊。问题是就好像说我们，你看我们身上啊，但我们现在都是出家人，比较对自己的子女的那种割舍啊。有时候你看到电视，看到有些人子女死的那个父母啊，这种哀伤啊，你能不能感受到那个痛？那个很痛的，对不对？那些更比乌龟脱壳还痛，因为那种人把他所爱的剥夺掉，对，所以那是一种挂碍心造成的一种痛苦。所以当你的身心清净的时候，你的心以善法相应啊，不会乌龟脱壳的，不是每个人乌龟脱壳的，那个已经是下下之策的。所以我们要讲说啊，死的时候要不要摸，有时候都是道理都讲一半。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死得很惶恐，你要不要摸？如果他信得过你，你是他赖以依，你是他的上司，他全然相信你，你摸他，你尽管摸。哎，当然要分一下哈，不要乱摸，还是要分一下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比如说是你的剃度弟子，或者你一个你如果他信得过你，他觉得你对他有一种加持力，就在精神上的加持力，在临终他跟他握着手鼓励他，无比的安稳啊。为什么？他这个念生之功德啊，他那时候会产生一个念善法的功德。你那乌龟脱壳，你摸会脱壳，他躺着床不脱壳啊，那也不是碰吗？对不对？除非你把它悬在空中都不碰，有这种道理吗？所以最重要是一种挂碍心，一种烦恼导致于他对这个身对这个世间的执着越强，他的拔剥离啊越痛苦。所以最重要这个时候，如果建立他以正念上以正法上起一个安住心。所以有假如说现前有很多他向来跟他同参共同修行，而且他们信赖得过非常敬仰他们德的人，在他面前现出啊，那个强得很呢。所以过去有一位法师，我帮他处理他那个后事的时候，他临终前他特别交代我，临终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叫我处理，再过来找他的一个弟子，那个弟子啊，因为他认，你看师父找弟子哦，因为他那个弟子本身禅定功夫很高，他知道他这个弟子修行很好， 所以他特别交代临终的时候他要祷。为什么要祷？那增加更多的善缘啊，有这么一个有德的弟子守护在旁，他也安心了。你说还要靠弟子，哎，多没面子。等你要死你就知道，面子是放在一边的，有用没用最重要，能不能往生是我唯一考虑，其他都不是我顾虑的。所以他也想到这一点，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经常有一种观念把它误用了。那因此我们现在都不敢去什么，不敢去做那种捐献器官的事情。所以说讲大圣道都把它变小圣了，那小圣人家也不会这样啊。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斯里兰卡世界现在是不是这样不晓得，之前啊捐眼角膜最多的是斯里兰卡，世界捐眼角膜最多的是斯里兰卡。小圣呢、啊、我们大圣的不要怕，不要摸没有乌龟脱壳，那小圣的不怕死就一直捐，到底是大哪个大哪个小都搞不清楚了，是吧？那你认为你捐会呢？所以我想说捐不捐不是一种感性的，是一种来自内心里面欢欢喜喜认定这样的法，你无信心具足，知道我捐献器官是善法，是升天法，是解脱法，所以你不信心不动摇，我成就你这个愿。可是你是因为被人家鼓动出来的，哎，边间啊，万一嘞，啊，万一会痛啊，万一啊，你那现在怀疑，那不要了，免得你起苦恼。因为你对所修善法有疑惑，我就不动摇你。可是你如果深信不疑，你尽管做。因为你，我就讲说，当你做一个具体修行，和你嘴巴讲度众生、度众生，和一个具体做的那个功德不一样，功德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才强调有些极恶之人啊，临终如果能鼓励他捐献器官，对他是莫大帮助，因为他想不到什么善。不过这个捐献器官的善是很具体啊，对他来讲具有把握住他的心念，把他的心念锁在这一点上的一个功能，很具体有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在这里，后头还会有提到。好，这个是这个问题。再过来，护持人生亦有远行，每生无限忧苦，然彼尚有还期，就是你走远地还可以回来，而实则一去永不复还，这个最麻烦，所以让人家最不敢面对死亡。就是说，我这边都是我熟的，可一走又茫茫的未来，我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所以。就因为对死的完全无知啊，所以很怕死。人呢想到什么？想到一旦丢掉，再也不重得，所以让很多众生啊一直挂。可是其实那是因为你无知。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，我们是今生见面，其实哪是今生，见好几次了，哎，见的都不会腻的。已经好几辈子都重重复复，只是变了不同角色。哎，过去是我曾经在底下做，这辈子轮到我抽签，我坐这里，下辈子不知道是哪一个上来，换我们坐下面，这样啊。啊，那也许哪天到最后，我们都在极乐世界，不知道哪一班级上见面。哎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都怕，因为你看不到，所以你怕失去了，永不再得。可是生死的事不是你想的这样。偏偏你越怕难以割舍的，你越难得到未来更好的，就是因为有这种恐惧啊，所以一去永不复还。又如亡命死遐方啊，尚可惜待财物伴侣。啊，我亡命死遐方啊，就是命大死啊，去那个那个，他这时候还可以带着财物伴侣啊，去出使各国。实则决然常往于辽阔之边际，其痛苦又为何如啊？实则说进入一个什么辽阔的极为极尽的一个境界，其实也未必然啊，就是十二家者马上生了。可是对一个完全无知，好像全部所有这么一个丰丰富富多彩多姿的世间，就在死的时候全部都好像 电视看得很高兴，结果突然停电，就是不然就是说突然断讯，就这样，所有影像都没了，不知道怎么去安定自己的生命，嘿，极痛苦又如又何如啊？具色味啊，此时能自由吸水者，为福德之良耳。故唯有依法积福，更唯有依无倒正法之攘人如法而修啊。就是攘人就依着这个次第来修啊，才能真正的让你在于生死之间有所凭借。哎，我们说实在啦，啊，大家今有这种因缘啊，能次第次第这样闻法，是有你的莫大福报在。所以像我自己在看这个，我就觉得内心升起无比的感恩心啊，对庄科巴大师。哎，所以虽然无缘见他，不过也身怀感激之心啊。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第二修死相，此歌为道次所无，道次里面没有，他自己才多出来的。他说出于上师的口授，亦非上师臆测臆造，乃根据于经，教授国王君云：国王如此欲始祖，颠生至死所，无人民财物，无衣亦无户，今劫世之痛，入于地大时，便秽污全身，力作皆不能，习有出啊，习有出无入啊，亲见为啊邓氏，财帛皆无用，世师此境时，僵卧不能动，医药百无灵，经咒亦无效。好，你现在我们这样开始看，他这个就依照这个《教授国王经》里面谈了，国王，这种我们来比喻这个始祖啊，他到你身体的时候，你有发觉啦，你的地大，从地大来观察。一个即将死的人，死的人他的身体啊，身体已经开始坏掉了。啊，始祖入于这个地大的时候，开始身体开始那种美容色都一直变掉，本来具有光泽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啊，开始都开始坏掉，对，所以那个丑陋相啊，然后便秘啦，然后流脓流什么的啊，力作皆不能。这时候。亲眷只有在那里瞪着，他也没办法用，所有一切都在此都跟你隔绝，一点用途都没有。你想到这里啊，躺也僵卧不能动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，你看我们现在想一下，我们要躺一下，躺个一天啊。如果很多想的人，有的人喜欢睡，可是你要睡一天，你就发觉真的受不了。哎，你试看看，你一天都不要动啊，就在床铺啊。你可以翻转，可是你不要起来，你躺一天，好像在坐监狱一样啊、哦！哎，躺着呢，很舒服啊，不用做事啊。可是你喜不喜欢躺一天？现在不是躺一天啊，是躺好几个月，常年卧病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苦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唯有转换出来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不能讲一些风凉话。实际上，在这样苦当下，他是。不能忍受却不得不忍受，而这个情况也可能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对这样的业报身，一辈子再一次，一辈子再一次，恍恍惚惚的，然后一开始生下来就追逐幸福，追逐幸福又怕幸福不见，这样恍恍惚无止无尽一直跑不来了，静静做这种事情啊，虽有一时短暂的快乐，却付出代价不可计数。你要想到死的时候这样的情况，再过来，火大将奔时啊，软收呼吸绝啊，就是说一气不来啊，就死了。亲见前虎叹，耳语乌之语啊，三良三后事，至今不能语。就是说，他们听到他们在跟我讲死后怎么安排，讲死后财产怎么分。还在争，你怎么可以多一点，我怎么少一点？我演习，我阿弟阿弟在你讲这個，啊、哦，可是你又不能讲，连参酌意见的机会都没有。看到的一种更现实的一面，我在断 即将断气的时候，我不能表达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就现实利益在考量。所以你看，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躺在这里，这些都是我最亲爱的、难以割舍的骨肉。今天为了以能我死的恰时间，依他们认为的迷信啊，宁愿让我在这里苦苦到时间到了才把我送回去。你换做你，换做你，你会不会想着哪天回来修理你们？我那从小把你捏到大，你们现在为了以后的你们的所谓的那种哦，如果父母死的时间恰当，我们就有好的福报。你们会那么现实到不顾我的想法？想到这一点呢、哦，你看那个怨恨多深，会不会怨恨呢？会啊，不然换做你，哎。你要是哪天来一个天才跟他讲说，他死要死之前的前两天最好去晒阳光，你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后代是把你拿到阳光，这样晒才不会有坏事。他真的照做，你就在临终两天都在晒阳光。我不知道，什么怪点子都有。过去有一个有钱人也是这样啊，为了要达到他，不是送回家。是为了要他死在这个时间里面呢、啊，强用电疗、用电击，然后到时间到才让他死，整个骨头都碎掉。真的、哦，这个是真的，就为了要勉强，其实他已经死了、啊，就是用电把电动起来而已了、啊。那一直撞，一直用，就是弄到他挥得到那个时，他们认定的时间里面才让他死。结果他死的时候，这个肋骨都断了。我不知道他上辈子跟他这些如果你知道这个，假如你事先知道说我会生这一群人，你溜都溜掉，我告诉你绝对不敢爱你。如果这时候看好可爱，可是假如事先有人跟他讲未来是这样，半夜财产都可以给你，就是你不要跟我，都好都好都瞒着你，你千万不要跟着我，太可怕了。想到的，这不知道怎么说。不过这个还算好，他还在讨论讨论。可是你知道，你也无可奈何，不能讲话，就是这个呼吸已经绝掉了。在地大分离时，如山崩石裂啊；水大分离时，顿成焦可行；火大分离时，则烦恼难当；风大分离时，则顿随啊随风荡卷。这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现象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地水火风，每个成分在动的时候就有一种相对的作用会出来。所以我们经常像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啊，我们的感觉就会跟着在动，那这个四大在变化的。所以此时啊，身亦明，人呼为死尸，叫做死尸。这个死尸啊，对之身亦厌畏，会不会？你说你多孝顺，有的人真的很孝顺啊，就自己的父母就守住旁边。可是多数人，我们看到死敌，就算再亲，也会觉得会怕，对不对？你能看多久？你要讲说，你躺在这里，不用怕啦，我就是你的某某人啊，你为什么要怕？你讲归讲，他都怕了，全部跑开了。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去助念啊，都是助念人在助念，家人都没来，我们变成孝子贤孙。真正的祖孙没来，就是只有这些助念的去，好在有我们呢。哎呦，当然有的也很好了啊，我们不是说每个都不好，不过就是说的确是不可靠了啊。身对自身厌畏啊，更于己名上啊加心故亡人。就是没想到哪天你的相片会贴在墓碑上，早知道我就不拍那一张，要拍了没想到我拍的照片是放在墓碑的。亲眷相弃者，此种情与景啊，不定何时临，今年今月中，甚或在眼前，甚是一失志迟，非法何所事。其实像这个、哦、这一段、哦、都是至理名言， 对治我们这种粗一种还烦恼很粗重的人，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经文，对。所以不要等死了人家帮你超度才念，现在提早超度自己，所以可以送这部经超度自己。上师加持一段，特具慈悲，使人惊心动魄，一生起变动，身心终于在这种死无常当中才开始感受到，因为这是你最挂碍的啊，终于讲出来了啊。果身起变动，必坐卧不安，时隐妄味，于无意义于则不乐闻，视为通达之相。就是说，就好像我去看病，那我已经很痛，那医生还在那里跟他的护士小姐啦，在那里聊天喝咖啡，那你已经到里面，已经轮到你后，你坐在那里，哎，很痛啊，他们还在聊天。当然我是假设的，你会很火大，能不能我很痛呢？哎，你赶快来看我。乃至这个医生啊，没看你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，你竟然怎么样？你就不要问那啰嗦话了，赶快问我的病。为什么很痛嘛？所以有一次我带一个人去看医生，结果那医生很早就休息了，那一休息就是从12点就休息到3点，那我们刚好慢个几分钟，我发觉无名火就起来了，睡要睡那么久吗？为什么？你叫我等3小时怎么等？很苦啊。所以当你发觉生命再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的时候，你不要再说那些无意义的话，就是说你讲无意义的话对我来讲没什么意思，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干扰啊，都浪费我的时间，破坏我的修行啊，就会想说还没有意义的事尽量不做了。这就是你有感动了，心有变动了，有作用了，就有用通达之相。好，那这个会不会一种拒绝？不是，他就反过来，无意义的事情会想放下，可是有意义的事情会尽早做，会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。以此时心情，正如死囚临刑，刽子手举刀先试，护举力将砍下，林能顾盼左右作闲谈也。就是两个人都被砍头了，结果人家都已经刀子拿起来，两个被砍头还在聊天。你昨天去哪里逛街啊？怎么样？可能吗？旁边的头都要砍下去了，你还有机会去跟旁边那一个慢慢聊聊，说哎呀，待会我们如果下班了，我们去哪里？哪有下班？头就断了还下班？中克大师云：能知侠满大毅力，则知悔作无意义事，就会很后悔说我为什么浪费太多的事情在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。能知难得此人生啊，则知悔作放逸事，就能知道说，哎，这种放逸事那为什么会浪费太多时间做这种无聊的事情，好，不能安心在道业上。能知死无常，则一切不利于死与法相违之事皆不乐为。这是一种决定，这种观察，这种观察就是说，在这个法上如果慢慢得受用，应该从这个几个点上看它。所以我一直在谈说，我们现在修行缺少，就是缺少一个判断标准嘛，一个审查标准。所以假如你在教育弟子在修无常想修实想，你就必须要从几个面上看他还乐不乐去做那些戏论事、无聊事，还经常放逸自己的身心做一些他自己都觉得很无聊的事情了，你就知道他修这个没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容许自己在耗费光阴，觉得这些东西还有可以玩，你就会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很成熟啊。总之，有念死心，使能升起舍此事心。舍此之心功德甚多，岂有一可惜身染麻风，思维离开人群，坐以待毙， 此心一生，其业得即梦，次日病愈，啊，仓家尽脱。哎，来说，哎，这个情形在我认识的一个居士就有了。他就是因为那个病啊，看了老半天靠不好，他就讲说，啊，归起嘻嘻啊，啊，一个归也的那样晃倒，就把他躺在床铺说，啊，就死了算了，再起来说好。诶，那这姿势不好啊，他就完全说，啊不，气候了啊，他又不是自杀，他不是自杀，他说死了算了，然后整个就放松，整个就这样咚就倒在床铺上了，没想到起来说好。这个他亲口跟我讲的，跟这个很像，等于是他的心啊，跟那个烦恼的病啊脱节，就进来好。哎，也有这种例子，你看像这个例子也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哈，再过来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三行底下。如果我们要观察这个死啊，其实还可以啊，更随各地习俗死时情形而地视之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，有机会应该去跟人家助念，从助念中可以看到很多事先的最现实面啊，最现实面。所业经典啊，亦须与无常法相顺者，以之参证，能如是行，则烦恼虽起，可立遮止。所以以这个作为你观死无常的这个当，好像一种戒体一样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想要生啊，面对死的时候化解没意义。突然就面对这样的一个认知底下，很多要做的烦恼就化解没多大意义，所以能遮止掉。好，这是我们在谈这个修死无常的马车啊。哎，大家如果有机会啊，应该把这一部分呢，啊，特别留意下来啊。对，假如道心不坚固，或者经常还在烦恼当中，琐琐碎碎烦恼当中的人啊，不妨多看啊，不妨多看。或是对某些初学者啊，可以多鼓励鼓励，往这边多思维。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，是后世恶趣苦乐如何。我们因为这个下士道为什么要修死无常，让你能积极修行啊，哦，以便于因为能观察这个世间的那种虚妙，能知道往来世来积极，这是下士道，正下士道的修法。所以呢，讲说我们今生这一个所造的业啊，会决定下一生的苦跟乐，下一生的苦乐是如何，也要观察。所以从此生的现象去观察，跟观下一世的问题做观察，两个观察才知道决定此时此刻该做什么有利于未来之事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来世是现在在决定的，所以如果让你观察到来世的可能性是如何，那你就知道说此时应该去做哪些事情，不让你堕入恶道，而让你往善道的这一方面去积极去努力。所以必须要为你说好，后世的这种恶趣啊苦乐的差别是如何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